几位老臣哭败于地呀、啊！幼侯受命于天，天将保护幼侯，请安心养病，期盼早日康复啊！众人正在说话呢，忽报刘王后驾临张府，虚光、续弦慌忙退下。这时候，王后刘玉素已经跨入堂内，张斌已经不能起床了，只好点点头表示迎接娘娘的驾临。张斌断断续续的说：“孟孙将要去了，一生无憾。此时国势虽盛，但忧患已存，将来乱国家者必是一文一武啊！娘娘戎马一生，胆识过人，到千钧一发之际，应当机立断，千万莫消孟孙身也。”还没将话说完，便口吐鲜血而亡。刘王后及张斌的家小一干人等扶床大哭。刘王后劝起众人道：“大王可知幼侯临终吗？”张斌之子当立说：“早已派人去请，听说朝事紧急，一时难来呀。”刘王后大怒啊：“孟孙先生去世乃国之大丧，难道还要比彼此更重要的大事吗？大王必须亲临，必须亲临。张公子，你亲自去请，就说刘玉素在贵府静候大王。”张立立即飞马去请，功夫不大，就见赵王石勒及一般文武大臣身着孝衣孝服哭进堂来。石勒泪流满面：“幼侯啊，幼侯啊，怎么能舍下孤王而去呢？孤王来迟了啊，未见孟孙临终遗言，国家大事今后谁为孤来出主意呀、啊？”石勒与刘玉素哭得死去活来呀、啊，文武大臣们早已哭败于地，泣不成声。张斌夫人及公子们苦苦恳求，赵王石勒、王后刘玉素才勉强的止住了哭声。石勒下旨，为幼侯举办国丧，三月内停止声乐，停灵七日。各地的官吏百姓自设灵堂，哭败者遍及郡县，大召举国痛悼幼侯。又下旨赠张斌散骑常侍、右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谥曰景，长子张立袭爵濮阳侯。送葬那日，相国震动，大街小巷临送者十多万人，哀声动地呀、啊！灵车缓缓的驶来，沿途百姓纷纷跪倒在地，双手托起各色的祭品，泪飞如雨啊！相国三老嚎啕大哭啊：“幼侯，幼侯，难道您就这样舍弃大赵国的百姓而去吗？苍天无情，夺我幼侯，奈何奈何！”赵王石勒亲自送到正阳门，遥望远视的灵车大哭啊，对左右大臣们说：“天想不成孤的大爷，为何夺去孤的幼侯这么早呢？”幼侯张斌病逝，大赵举国震动，一些降兵降将蠢蠢欲动。晋太宁三年（公元325年）的四月，大赵西夷中郎将王胜见有机可乘，杀了大周病史刺史崔琨， 上当内史王慎，据并州投降前赵国主刘耀。赵王石勒大怒，命司州刺史石生率20000精兵进兵已是空城的洛阳，进取河南郡县，坚持在颍阳颍州一带的晋州司马刺史李继、颍州太守郭沫与石生交战，屡战屡败，军中大饥，就投降了前赵主刘耀。刘耀派齐中山王刘越率15000人马进兵孟津，又派镇东将军呼延默自于经营池向东会合李据、郭沫攻打石生。刘越率兵攻占孟津10两，斩杀石生将士5000余名，并将石生围困在金庸城中。石勒即命中山公石虎率部骑40000人入城镐关救援石生。石虎率兵来到洛阳城下，正遇刘越。石虎道：“我军已经占据洛阳，你因何前来围攻我军呢？”刘越道：“石勒前为汉将，后为汉臣，而今被主称王，占我赵主城池，难道不应该取过来吗？”石虎大怒：“汉皇赵帝不是你们自封的吗？这些名号人人可封，闲话少说，快来受死！”说着挥动一丈柯杀来。刘越知道石虎的厉害，急忙用手中那根青龙棍架过。这青龙棍是用青铜打造的，重约150斤，在关中一带不曾遇到对手啊。石虎将大斧舞动如风，呼呼刮风，刘越那根青龙棍上下翻飞，如同蛟龙。二人战了30回合，石虎见刘越青龙棍向自己的胸口接来，使用力用大斧向上一迎，只听咣啷啷一声，刘越手中的大棍被磕出3丈多远了。刘越大惊时拨马便逃，石虎哪肯放过，急忙将1丈柯挂在烧杆上，将弓放箭矢直取刘越，正好扎在刘越后背之上。刘越扶鞍而逃，奔入石梁城中。石虎率兵将石梁围住。石梁城池不大，但修筑得十分坚固。石虎接连攻打3天都没曾得手，心中十分的烦躁啊。石生说：“石梁虽然城池坚固，但城池甚小，又无准备，存粮有限。若我军在其城周围再筑栅栏，将他死死的困住，断尽内外交通，假以10日，刘越必被饿死，那时候就不用动刀动枪了。”哈哈哈哈哈！此计甚妙。你率本部人马去修筑栅栏，季荣率兵去找呼延默那老儿算账。石虎引兵去了。石生当即命将士们山上伐木，挖沟建栅，3日便在石梁城外又筑一道城墙，而且水更深，栅更高。开始几天，刘越的军中还有些粮食，不到3-5日便吃了个精光啊。刘越命人打开仓库，库中却是一无所有啊。他又命令兵士们到百姓家中借粮，怎奈城中本来不多的百姓见刘越占了城池，早就一哄而散了。将士们没有别的办法呀，只好砍些树叶草根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无力行走了。有些士兵们在偷偷议论县城投降的事情。 刘越十分害怕，便咬咬牙下令杀马充饥。从地刘山道，战马是作战用的，把马杀了今后如何作战呢？再说把马吃完了还能吃什么呢？吃完了马再说，无论如何也不能睁着眼睛饿死。随即下令杀马食用，开始用拆百姓些房屋的木料当柴烧，还能吃上熟肉。后来木料也没有了，只能嚼些生肉充饥，这样又坚持了下来。石虎率兵到呼延默的阵前挑战，呼延默大骂道：“你这杀人成性的反贼，早该死了，还不下马投降！”说罢挥动大刀拼命的向石虎劈来。石虎怒道：“哼，你这老匹夫想来是该死了吧？”说着挺一丈磕杀来。呼延默急忙拦住，两人战了十几个回合。石虎吓得兴起呀，见呼延默刀到，便举斧拨开，反手直劈下来。呼延默年老力衰，躲闪不过，被石虎用大斧劈为两半。一个南征北战的老将就这样归天去了。众兵士见主将已死，便一哄而散，逃命去了。石虎清点人马，又杀回石梁。前赵主要听说中山王刘越被困，便亲率大军来援。走到巴特坂，正遇上石虎先行官石聪。刘耀命大将刘黑迎敌。刘黑是刘耀的侄子，身高八尺有余，力大无穷，手中一把二郎刀，所向无敌。据传这二郎刀是当年杨戬所打造的，刀端有刀三把，两面有刃，前面有尖儿，可刺可砍，有8864路的变化。刘黑拦住刘聪道：“你是何人呐？怎敢拦住你黑爷的去路？快快闪开！黑爷还急着去救中山王爷呢。”石聪一笑：“哈哈，原来你就是刘耀军中那个一顿吃斗米的黑傻子。蠢货，你看枪吧你！”两人明逞奋勇，就杀在一处。看看战了50回合，刘黑杀得兴起，口中不断的乱叫啊。那把二郎刀使得一招紧似一招，压得石聪喘不过气儿来，心中暗道：“这黑小子果然不俗啊，需用暗器杀他。”想罢拨马便走，将枪交到左手，右手拿出3支飞镖，只等刘黑来到。刘黑哈哈大笑啊：“小小子，你的功夫不错呀，老老子想和你多玩一会儿，怎么就跑了？你不要跑啊！”催马加鞭赶了上来了。石松见刘黑快要追上自己，便反身两镖打去。刘黑手疾眼快呀，用手中的二郎刀往上一迎，只听当啷啷两声，是飞镖落地。刘黑大笑啊：“小小子还会打暗器，老子可不怕这玩意儿。”说罢又追了上来了。石松手中只有一只金镖了，再要失手可就性命难保了。石松想法早已瞄准刘黑，刘黑是个粗人，以为石松手中没有镖了，便大大咧咧的赶上来了。石松看得真切，反手一镖，只听扑哧一声，金镖打入刘黑右臂之上啊。刘黑一惊：“哎呦呵，咱们小小子还有镖啊，真是不是个玩意儿。”说着一甩右臂，金镖应声落地。石松见大事不好，率领人马大败而逃。 刘黑也不追赶，冲着石聪直叫道：“小小子，明天还来给老子玩啊！”刘耀怕中了石虎的埋伏，便将人马清点一遍，收兵回金国去了。当年晋征鲁将军石种镇守下邳，在金谷鉴别馆，是宏大壮丽，有房百间，都用花椒粉涂墙抹壁，并配上精美的金饰，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呀。这里更精妙的地方是石种在谷中做锦缎布帐50里供人行走，洛阳达官贵人来此游玩，往往倾城而出，饮酒作乐，终日不归。这金谷的豪华屋宇虽然屡经战火破坏，但一些房屋犹在呀。刘耀、刘黑让将士们埋锅造饭，早早休息。谁知睡到午夜，就听谷中传来金石丝竹之声，这声音是那样的优美动听啊。这里早已不见人迹，哪来的乐声啊？将士们害怕了，都从营帐跑出来，众人在帐外听了听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刘耀对将士们就说：“也许是今日作战太累了，诸位耳鸣听错了，都到帐中休息，明日还要作战呢。”将士们刚回到帐中，似睡非睡间，又听到金石丝竹之声，而且是越来越响。于是众将士们又跑出来，如此反复，一直到五谷天亮。刘耀说：“这里有鬼怪，不能再住下去了。”刘黑闻听：“哎呀，有什么鬼怪呀？啊，咱可有二郎刀，怕他妈什么呀？”刘耀一听：“傻小子，你打仗行，对这可是个外行啊。这个鬼就是原来金谷园的主人石宠。”刘黑听了，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。当年石宠有个名妓，名叫绿珠，美艳绝伦，善于吹笛，其笛声委婉悠扬，时而如流水欢歌，时而如如怨如诉，令人心驰神往。当时晋昭王司马伦专权，他的亲信崔秀任相国司马，是个酒色之徒，敛财能手，就命人索要绿珠。石宠正在金谷园向他的一伙切记寻欢作乐，对使者说：“既然孙大人提出要求，请使者挑选吧。”命所有几十个装饰艳丽的切记出来任使者挑选。使者说：“孙大人只要绿竹，请大人给我带回。”石宠勃然大怒：“绿竹是我最珍爱的人，不能给你。”使者反复的劝说，石宠始终不肯答应。使者返回城中告诉一切，孙秀大怒，立即命人传司马伦，命令把石宠给杀了。